赛亚书第十一章，第十一节，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十一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实、以兰、士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。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。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。我们再有点低头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一些你自己的话，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托住我们，用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疲倦的身体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经过了一天的聚会服侍劳碌，但主你还是恩待我们，虽然疲倦我们仍旧追赶，所以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还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手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昏睡的灵远远的离开我们，主啊，叫我们能在复活的能力里面能够尝到你自己新鲜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对我们伸出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。刚才我们所读的是以赛亚第十一章十一节里面的话，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属于第一段的。那么我们讲过，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，那么他们怎么样受审判。那么特别到了末日的时候，快结束的时候，因为十二章呢是讲到千禧年，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所以这是到了那日，可是在那日以前呢，我们知道有一段预言要应验，那这个预言呢是很清楚的应验在我们的眼前。第十一节，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，这是第二次，不是第一次。那第一次呢，大家都知道是在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？然后神的确伸手就把他的百姓就从巴比伦呢就把他们带回来了，所以那个是主前的故事。但是现在呢所讲当那日，那么我们知道这是1948年所发生的故事。你记不记得神是第二次伸手，主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，所以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。所以第二次呢，以色列人不是光被掳到巴比伦，是被赶散到全世界各地。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申命记，你就知道他们是被赶到天涯海角，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。所以这是指着2000年以色列人的流亡来说的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到了1948年，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，他们终于本来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回到了他们的家乡。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48年，所以离开他第一次被掳，第一次归回跟第二次归回，那么我想我们在这里不是花很多，我们不要花很多的时间，我只是把事实告诉你们。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？是经过了2520年。这个2520年是圣经年，不是太阳年。圣经年，一个圣经年是360天，太阳年呢有的365，有的366，所以请大家记得， 这是第二次以色列的归回，是在1948年。所以这一回去的话，从第一次以色列的归回到第二次以色列的归回，第一次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第二次是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去。所以盼望大家应该有很非常深刻才对。所以以赛亚书呢，不只是指说以色列第一次归回，也讲到第二次归回。那第一次归回呢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古列将军神呼召他，所以做了神的牧人，然后借着他就能够让以色列人回来，回到他们的故乡，那是第一次的归回。所以从第一次到第二次，这个中间经过了2520年，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七旬。所以这个印象大家要很深刻的印在脑海里面，等一等我们就会看得比这个要更多一点。所以请记得，我们讲的第一次归回就指着以赛亚书后面45章讲的，神不是要兴起古列吗？然后不是要借着古列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吗？那指着第一次归回来说的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这里有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如果根据现代派或者说新派的神学家，他们认为说神的眼睛看不到那么远，所以一定是有第二个作者是经过历史，所以不需要看了。所以如果神的眼睛不能看到第一次以色列的归回的话，那第一次以色列归回是借着古列将军做的，那么这个是一，所以因为这个是记载在第二段第二部分。那如果第二部分他们觉得神都看不见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比这很严肃。为什么在第一段里面就讲到第二次他们归回，而这中间呢经过了2520年？那么1948年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的。到了第二年，他们在回家的路上，因为他们不是被赶散的了吗？是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，所以有的人被赶到那个什么地方，赶到纽西兰去。所以106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国家叫做纽西兰，他们就回来了。那个时候回来不像现在说一飞就到了，没有的，那个时候一定坐船呐、辗转呐、最后呢，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家乡。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，1948年他们可以回来了，因为以色列复国了。所以1949跟1950他们当然是在他们的路上的。当他们在路上庆祝他们的祝棚节跟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果然月亮是圆的，尤其如果他们的脚踩在他们的故乡的土地上，那故乡的月亮果然是圆的。所以经过了2000年，经过2000年的漂流，他们终于看见了故乡的月亮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就是那2年，当他们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不只看见满月，而且看见满月变红像雪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1949跟1950连着2年四轮的雪月。好了，那么根据主的话很清楚的，就是说耶路撒冷有一天外邦的日子要满足，外邦人见他的日子要满足。所以到了1967年的时候，你记得经过6日战争，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以色列的怀抱。那么所有以色列的母亲都教他们的儿女祷告说，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。所有新郎跟新妇他们交杯庆祝，彼此庆祝的时候都说，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。他们祷告了多少年，有一天这一年终于来到了。6日的战争，1967年，他们终于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。所以现在他们不只可以回到故乡赏月，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赏月。那为什么耶路撒冷赏月呢？因为神曾经吩咐他们，以色列每年3次男丁要到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 那么不要忘记过的什么节呢？其中一个是逾越节，一个祝棚节。所以什么意思？故乡的月亮是圆的，当你全家团圆在一起是团圆，但是到耶路撒冷，当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根据诗篇122篇，当他们12个支派都到耶路撒冷去聚集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以色列的见证。神终于有了这见证，他的子民是同样的一个子民。所以当他们在那里看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，月亮是圆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橄榄山上的月亮和摩利亚山的月亮是更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止人满足了，天也满足了，所以神最后终于满意了，这是神当初的目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后来以色列人被掳，现在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在登摩利亚山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所有的颜色都不一样，不再是圣殿，那是清真寺。所以他们现在是回来了，是回到2000年以后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应该是他们做见证的地方。但是他们终于回来了，所以当他们庆祝逾越节祝祝棚节的时候，连着2年4轮满月变红消失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呢是1967年所发生的事。到了1990年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说，原来呢我们将来会读到以赛亚，会读到43章，那个时候我们会再解释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说以色列人的回乡潮是有两次的，一次是1949-1950，还有一次呢是1990年代左右。那一次回来的时候不一样了，那一次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，是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犹大乃是指着犹大南国的2个支派，以法莲呢是指着北国的10个支派。你记不记得以色列自从这个所罗门犯罪以后，你看见国就分成2个，一个是南国，一个是北国。所以在大概是公元前722年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叫北国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了，所以剩下的是犹大是2个支派，但是过了100年他们也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现在请记得，那么等到主伸手第二次要召他们回来的，不只是犹大支派的回来了，现在呢你看见10个支派通通要回来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1990年代，不只是苏联有一批的犹太人回来，大概回来100万人，那同时伊索比亚也有一批的犹太人回来。所以当他们到机场去迎接他们黑人弟兄的时候，他们说弥赛亚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。那么请问弥索比亚的犹太人是谁呢？有的一个说法说是这个所罗门和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，还有一个指着但支派的说，那就指着10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来说的。但是最稀奇的就是他们终于在印度发现了失落的10个支派。那这些人最早大概是经过新疆河西的走廊到了中国，到了中国以后就被赶，一直赶。